目前，南京博物馆的事件仍在发酵，已有大火燎原的趋势。南博各种之前诡异的情况也被很多人翻了出来，比如2年前南博的山水画特展，各种低丽赝品还都是同一个作者仿的。例如南博的镇馆之宝，18斤的99足斤的西汉金兽，竟然会生锈蜕皮。但比纯金生锈更诡异的是，原本是可以解释的问题。比如说出土时，另一件铜壶附在旗上，自然地遗留了铜绿，但南博的工作人员的解释却有点不自然的心虚。南博工作人员称，作为出土文物，金兽表面存在包浆及自然磨损属正常现象。文物已历经长期公开展示，除普通观众外，亦有众多博物馆同行与专家曾观摩考察。如果有问题的话，他们早就质疑了。99%的纯金，就算自然磨损表面，下边也应该是金灿灿的黄金吧。本来很好解释的事情，非要扯成包浆及自然磨损，又搞出一个文物老了的段子，甚至还要放一波嘲讽。如果有问题，他们早就质疑了。不但嘲讽了群众见识短浅，也把之前看过文物的人拉成了同党。然后这个金兽就华丽的撤展了。南博镇馆之宝太多，轮展一次时间太长，甚至镇馆之宝展厅也关了。只要你们看不着，就不会质疑。显然不测就是没有的智慧，不光能用在防疫上。更神奇的是，不光南京博物院撤展，大江南北十数个博物馆似乎商量好了一样，一个个都纷纷选择闭馆，理由也是五花八门，要么整修升级，要么就是天气原因，要不就是说要设备维护。但没有一家说是为了自查整改清点文物，或者说是要核查捐赠记录的。而且闭馆的周期都特别长，基本上都是从12月底一口气关到春节，甚至还要连开馆日期都另行通知的。反正就是这么自然，就是这么巧合。要知道，再过几天就是元旦了，而大多数的普通群众一般都是到了这样的假期才能有时间去博物馆参观的，但是一些博物馆却都纷纷选择了在这种时候闭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不成是嫌元旦流量过大，不想要这破天的流量了吗？这是南博风波殃及池鱼，还是博物馆们都喜欢在年底假期大兴土木呢？其实大家也都知道，狸猫换太子这种事，南博肯定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就好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2014年广美博物馆的案子，广美图书馆馆长萧元把馆里的张大千、齐白石、八大山人的名画偷回家中临摹，然后把临摹的赝品还回去，共计143幅。他为了以假乱真，甚至掏了几万块去买明代宣纸和古墨。2014年有广美的校友在香港拍卖会上发现展品有广美的印章，这才东窗事发。被抓的时候，萧元手上还有18幅没卖出的古画真迹，据称光剩下的这点估值就在7000万元以上。更搞笑的是，这位萧馆长在审讯期间辨认证物的过程中发现自己调包的伪作，又被别人调包了。为什么萧馆长这么快落网？因为他调包的这些画全都落进了自己的口袋，抓起来当然毫无难度。虽然其中的确有点技术含量，但比起某些人的手法肯定是差远了。最近就有传言说南博前院长徐湖平已经被带走调查，至于传言的真实性，基于逻辑判断，人应该是带走了的，因为现在调查组已经介入，接下来肯定要进行讯问，主要嫌疑人自然是要带走的。大家都知道，当厨房里看到一只蟑螂，那肯定不止一只，而且徐湖平已经80多了，也得保护他的人身安全，不是？否则万一他心一横，一死百了，把证据带到地下，切断调查链条，岂不是牺牲他一个，幸福了一群人？但人带走也并不等于徐湖平就一定会被定性为监守自盗，是否顺藤摸瓜一并拿下，或是投鼠忌器，不要影响扩大，徐的问题也只能耐心等待官方通报。但可以预料到，徐一旦出事，可能会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案子，因为这可不是一副江南春那么简单。徐被举报的是盗窃走私故宫南迁文物，而此前南博前退休员工郭李典曾在举报视频提到，故�宫南迁文物一共有2211箱，有10万多件文物存放于南京朝天宫库房。可能很多人会奇怪，故宫南迁文物为什么会在南京博物院呢？一切的一切还得从1931年说起。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自导自演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随后又把魔爪伸向了华北，平津地区受到严重威胁。当时不少有识之士已经充分意识到了日本鲸吞中国的野心，于是着手准备应对。比如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易培基等，就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建议文物尽快南迁。与此同时，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和林徽因等人也开始紧锣密鼓摸排测绘华北的古建筑。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等考古学者也开始对殷墟进行抢救性发掘，与日本侵略者争时间。1933年，蔡元培倡议创建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也就是南京博物院的前身。傅斯年担任筹备主任，他们接受了自北平转移来的5450箱国宝，以及殷墟发掘出来的大量文物。1937年，日本先后在北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在上海发动了813事变，南京形势日趋紧张。淞沪会战打响的第二天，奉行政院命令，南迁文物紧急向后方疏散，再度避敌西迁。于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中一场空前的文物大迁徙开始了。但文物究竟要迁徙到哪儿，走什么路线最安全，谁都心里没底。因为谁也不知道日本会把战火在什么时间烧到哪里，日本的空军也随时可能扔下炸弹。为了分散风险，避免被日军一窝端，文物迁徙分成了北路、中路和南路三条线路同时进行。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运输工具严重不足，时间也非常紧迫，有火车就装火车，有轮船就装轮船。而从中山码头走的那一批就是属于南路的，乘船抵达汉口后，然后转至长沙，存放在了岳麓山下湖南大学的图书馆。为什么转运至长沙呢？因为蒋介石下决心要死守长沙，大家觉得这里应该很安全，结果日本兜着屁股就追到了这里，长沙面临一场恶仗。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觉得这里也不安全了，必须得转移。幸好中国有足够的纵深，还有很大的地盘可以撤。他们翻开地图一看，觉得贵州比较安全，于是又开始往贵阳转移。这批文物刚转移不到一个星期，日本就开始对长沙狂轰滥炸，湖南大学图书馆被夷为平地，只留下了3根柱子。然而又过了一年，日军又把战火烧到了贵阳，南路文物又被迫转移到了安顺的华岩洞内。按说这里比较偏僻，且身处大西南腹地，应该比较安全。可万万没想到，国军在1944年的玉香桂战役中连连溃败，一口气丢了2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导致安顺这里也不安全了。最终，南线文物被迫转移到了四川巴县的飞仙岩。我们再说北线文物，北线文物共有7286箱，分3批在南京浦口火车站装车。李济派自己的得意弟子尹焕章负责押运。这一路最为凶险，因为火车要经过徐州，当时日军已经在部署徐州会战了，时不时会沿着铁路线进行轰炸，这列火车只能在日本的炮火下一路狂奔，好不容易才来到了郑州。到了郑州，大家终于可以喘口气了，结果日军的飞机也追了过来，伴随着刺耳空袭警报的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日本的轰炸机群对郑州站展开了地毯式的空袭，当时郑州站的工作人员冒死把火车开到了隐蔽的地带。等日本轰炸结束后，郑州站已经被炸成了废墟，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雨棚。而在人们奋不顾身的营救下，北线文物才得以侥幸保存下来。随后离开郑州继续西行，经过西安和宝鸡方向，翻过秦岭往四川转移。最终这批文物存放在了大山深处的大佛寺里。接着我们再说中路，中路也是坐船到汉口，到了汉口却停留了40多天，不知道该去哪里。但后来不走也不行了，因为日军已经开始进攻武汉，于是他们沿江而上，来到了陪都重庆，把这些文物转移至几家银行临时保存。为什么说是临时保存呢？因为按照李济的计划，他是要挖防空洞的，可半年之后李济改变了主意，火急火燎的要把这些文物转走。因为北京大学存放在重庆北碚的几十万册珍贵藏书，在重庆大轰炸里被日军飞机炸为灰烬，文物存放在重庆已经非常凶险，必须马上转移。于是中路文物再次溯江而上， 京宜宾到乐山，存放在了乐山安古乡的朱罗祠。从1933年迁存上海、南京，1937年11月疏散到西南后方，至1947年6月全部东归南京。十余年间，这批中华文明的无价瑰宝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完整保护，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了世界文物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行程最长的文物大迁徙。此后则是迁台和北返。1948年底，国民党政权败退，从南迁文物中精选2972项迁台，后成立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剩下的绝大部分文物于1950年、1953年和1958年分三次返回北京故宫博物院，但仍有2000余箱文物因分类复杂、运输优先级调整及地方文化建制需要，经政务院批准，永久划归南京博物院，成为其馆藏核心，共计10万余件。其中有明清官窑瓷器约9万件，铜佛像1332件，御笔135件，清朝皇室历代祖先牌位74件，还有部分香炉、御册和铜仙鹤等物。虽然其中部分文物会在特展中轮换展出，但据说还有很多几十年都没开过箱，说是等合适时机再整理。先不说这些箱子到底有没有被人动过，光是让这么多宝贝一直不见天日，就已经够离谱了。文物只有摆到明面上，有人看，有人管，有人研究，才算真的安全。可别让那些躲过战火的无价瑰宝，最后却烂在了自己人手里。